本栏目由三十六氪独家出品。
来访者小雨找到我的时候，正好卡在三十岁这么一个尴尬的年龄上，或者确切说来，并不是年龄本身的尴尬，而是他的履历和积累和同龄人相去甚远。温馨提示，本文援引的故事是在征得了对方同意的前提下，对关键性的信息进行了加工与改编后的作品，不能完全代表故事本身。请各位伙伴在阅读此类文章时，重点留意文章中呈现的问题及相关思路。小雨大学专业是旅游管理，毕业后在一家旅行社做了一段时间的导游，感到力不从心。他觉得自己不适合从事天天在外面奔波劳碌的导游工作，更希望能在写字楼里穿着光鲜的衣服做一份体面的工作。几经波折，在家人的安排下，他去了一家较大的物流公司做起了行政文员的工作。这家物流公司主要做海外运输业务，绝大多数的同事都是外语或翻译相关专业科班出身，具有良好的外语沟通能力，而他的外语水平很差，工作中常常犯错。考虑到日后有个一技之长，小雨发现自己对作图很感兴趣，就果断辞去了这份工作，脱产学了半年的美术设计，转行做了网页设计师，断了翻译的职业生涯。网页设计师做了几年之后会，正好赶上结婚装修新房，小雨厌倦了设计工作，再次选择了离职。等完成结婚的大事之后，他陷入了迷茫与焦灼的境地，不知道未来在何方。对比身边的同学，有人一毕业就从事一个行业的，经过了八年的积累，多少都是个主管的角色了，而自己却一直游走在职场的最底层，收入也没有任何增长。小雨不免陷入了莫大的焦虑与痛苦中。我记得前不久看过一个概念叫职场杂工，指的就是我这种不停转行更换多种职业的人，最后却发现自己无论在其中的哪一行都不具备优势，做过的事情犹如杂工。小李老师，我到底该怎么办呢？小雨叹了口气，或许小雨的故事只是千百万三十岁职场人的缩影。一，没有目标是职场杂工的根源。彼得圣吉在第五项修炼中描述过自己的一段亲身经历。有一年冬天，彼得在一个景点游玩，一位游客在观赏瀑布的时候不慎落水，之后他拼命往岸上游，但不幸的是他深陷一个漩涡当中，不论他如何游都摆脱不了漩涡的巨大力量。因为水很凉，挣扎耗用了他大量体力，大约半小时后他终于力竭而亡，尸体沉入水底，不到一分钟的时间，尸体就浮上了水面，被水流冲到了岸边。彼得目睹了这一惨景之后，不由感慨道，这个人在生命最后半小时用尽所有精力想要完成而不得的事情，在他死后不到一分钟就轻易做到了。何为挣扎？你看起来很努力，甚至比其他人还努力，并且一度达到了拼命的境地，然而很不幸，你并不清楚自己的优劣势以及周围的环境，只是一味地将自己拥有的资源与能量拿来应急，却不知方向在哪里。而奋斗则不同，它建立在对自我及外在环境客观认知的基础上，从一开始就有一个目标，虽然不能保证直达，但只要大方向明确，只要积累和坚持，最终就能达成目标。放到小雨的案例中，我们不难发现，从一开始的导游工作，到后来的行政文员工作，乃至于目前这份设计工作，小雨总是在职业出现困难之后选择逃离，每次选择都是始于兴趣，陷于琐碎，终于困难，如此反复，周而复始。对于小雨而言，下一步又该从何起步，才能确保自己不再犯过去的错误呢？二，做你适合的事。通过梳理小雨过去的职场经历，不难发现，小雨之所以上大学时选择旅游专业，是因为他认为自己性格内向，想通过专业及职业弥补自己性格的不足，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误区。在职业选择方面，最怕无视自身情况，选择了一个不适合自己的专业职业。俗话说，难怕入错行，一旦你选择了不适合自己的职业，你将注定花费很大的气力，往往事倍功半。每个人都有优缺点，一味试图弥补自己的缺点，只能将自己变得越来越平庸，唯有认识并发挥自己的优势，经过时间的累积，才可能出类拔萃。小雨最终发现旅游行业不适合自己，果断全身而退，这一步没有问题。三，做你能胜任的事。为何你的工作缺乏热情？就好像小雨转行行政文员这步棋，也是家人动用了人脉才找到的工作机会。那家物流公司在业内口碑很不错，然而在那里待了两年，小雨最终认识到自己的专业劣势以及后天的能力劣势，小雨在工作中常常受到负面反馈，久而久之自然就没有努力的动力。一份工作能给你带来成就感至关重要，毕竟我们在职场中并不是闭门造车，我们所做的每一份工作都需要得到领导及同事的反馈，接受一定的考核。如果一份工作的多数内容是你无法胜任且不愿提升的，你需要慎重选择。这就是小雨第二份物流公司工作的状况。因为这家物流公司做的是对外运输，所以即便最基层的行政文员岗位，对外语的要求非常高， 而小雨从小就对外语不感兴趣，也没有意愿在这方面努力，只是因为看似光鲜的工作和舒适的环境，苦撑了两年，终于还是转行做了设计师。小雨通过自己的努力学习了美术设计，并找到了设计类工作，这是在他前面的职业生涯中可圈可点的一笔，这是他自己的选择。更为重要的是，在前两次失败之后，他察觉到自己可能是个内向但对结构色彩颇具天赋的人，于是就做了网页设计的工作。然而在这份工作中，经过梳理发现，小雨存在着一些不足，是他自己未曾意识到的。一是人际处理能力，我们在职场中不可能孤军作战，你与上司的关系，你与同事的关系，不仅决定了你的归属感，还决定了你在职场中能否升迁。要知道，在职场中，如果想要发展，一是少不了上司的帮助与提携，二是缺不了同事的支持与协作。人际关系是每个职场人绕不过去的一个坎，如果一个人在职场中常常被孤立被边缘化，这是一个值得警惕的信号，需要仔细反省自身，寻找问题的根源。二是自我驱动能力，30岁了，你不可能再像个孩子那样，领导夸你你就来劲，领导让你做你就做，不让你做你根本就不去想了。你需要自己给自己制定学习计划与目标。在一份职业中，你必然会在遭遇这个职业的艰难、琐碎与枯燥，但如果你给自己制定个方向与目标，就不至于目光短视，深陷于眼前的困扰难以自拔。我问小雨，除了那半年的脱产学习外，可曾在这几年的工作中进行过培训、进修或者其他形式的充电？得到的回答是没有。这种现象在职场中比比皆是。事实上，任何职业的顶尖人才，就像每一块土地都能长出根深叶茂的大树一般。每个人在职场中就像一棵树一样，你的根扎得有多深，你的职业就有多繁茂，你就能长到多高。深度决定高度。还有重要的一点，就是高度职业化精神。我曾经访谈过一名上市公司的销售总监，公司的人告诉我，这个销售总监在还是销售主管的时候，风雨无阻，每天都能准点上班。却在那一年，为了不耽误正常上班，这位销售主管提前一个小时出发，准点到的公司。后来公司领导看雪实在太大了，很多员工都赶不过来，就临时下令今天放假一天。当时很多没来的同事都觉得自己很聪明，有人也替这位主管不值，说你一大早赶过来，没想到白来一趟了。这位主管倒是显得云淡风轻，说了句没什么，能否准时到达是我的问题，是否上班是领导的决定，我做到我该做的就足够了。就是这位销售主管后来在那个集团以勤勉、谦恭、有担当著称，多年之后被提拔为销售总监。随着公司的壮大，他手下的销售队伍越来越壮大，他的领导能力也得到了显著的提升，受到集团股东们的一致好评与肯定。身在职场，多数人最重要的需求无非两点，一是回报，二是成长。还是那句话，如果这份选择是你自己做出的，并且也是符合你的个性特点的，在没有明确的目标前，将这件事情做到极致，如此，你的资源和能力越来越多，成为职场的强者。《肖申克的救赎》里有句话是这样说的，切诺囚禁人的灵魂，希望可以感受自由，强者自救。愿30岁的你终能通过苦难的洗礼，成长为一名强者。